好，路加福音今天是第二次给大家上课，我有多少人没有听第一次啊？那很遗憾，第一次很重要呀。一般一堂课，一门主日学的第一堂课最重要，因为第一堂课给大家要介绍很多圣经以外的一些背景知识。但是不要担心，没关系，您一定会跟得上的。我会把一些东西穿插在后面的里面给大家介绍。好的，今天是第二堂课，但是开始之前，我就给大家简单的做一点点回顾。我们在讲路加福音，不能不提使徒行传。因为使徒的行传和路加福音呢，虽然在圣经中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类型的书卷，但是在原始的作者呢，是出自一个作者写给一个读者，是以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看的书信，所以这两本书呢要一起来读，也可以分为上下集，怎么你才读也行，但是要读完使徒行传是很容易的，因为它里面的故事性很强，就像你读那个武侠小说一样，让你感觉到丢不下，丢下了以后就不知道下边是睡不着觉时那感觉，所以很容易读完，没有像读旧约那么枯燥，尤其是像利未记啊什么这些很枯燥，对吧？所以这两卷书呢要一起来读，但这两卷书读的时候呢有一个简单的模式，因为这两卷书信作者写作的目的是要给当时的一位读者，我们今天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位律师，给律师提供一份法律性的文件，要救当时的保罗出监狱，这是当时作者写作的最有可能的目的。那么要提供这样一份文件呢，你所提供的资料必须是按照时间地点和事件清楚地联络下来，这样律师一看说，哦，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和这人没关系，这人可以无罪释放，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作者的目的很清楚，他的第一部作品《路加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保罗所传的这些福音不是一个新东西，是由犹太历史旧约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的真实道成肉身的故事，不是保罗突然想起来说我要传个新的法律，我要传个新的君王，我要给大家传一个新的故事，不是，是犹太整个旧约历史当中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降临了，这个故事就是福音的起头。所以路加福音在给我们讲一个最核心最核心的东西，耶稣就是基督，你从各种各样的证据时间点上看，它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一个点上。那么紧挨着下来的使徒行传呢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这个好消息怎么由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罗马帝国，也就是说福音是怎么产生的，福音是怎样传播的。这两件事情讲完以后呢，如果你是一个律师，你一看说这和保罗有什么关系啊，那你为啥把保罗囚在监狱里面呢？明白这作者的心意了没有？所以很简单，所以你大概如果误了第一堂的话，你基本大概应该明白我们第一堂讲过些什么，就这么多东西，简单的讲就这么回事。好，那么进入第二讲呢，我们会开始看到路加福音里面的经文。那么路加福音的经文里面呢涉及到好多的时间和地点和人物，今天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五节开始，因为前面那两节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的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白，他们二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子宅的，没有可子宅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故事很简单啊，但是如果你对历史不太清楚的话，你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混乱。这里面出现一个，首先一个地方和断定时间的名词叫犹太王希律。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当时中东地区的这种政治局势。中东地区当时属于罗马统治帝国统治区，所以当时的政府是罗马皇帝， 如果用加拿大比较的话，就是它属于联邦政府这一级。那么到了撒马利亚这个地方，或者叫叙利亚地区呢，类似于安省这样一个级别。那么犹太王呢，类似于多伦多市。大家看明白当时这个历史背景没有？所以当圣经一提到犹太王希律，我们都知道希律定死的耶稣，对吧？他不是罗马帝国的直属机构，他是以多伦多市级机构，在他的上面还有一层，在他的再上面才是罗马皇帝。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概念，那这个希律是谁呢？历史上这个希律呢，被称为大希律，他不是犹太人，他也不是罗马公民，他是一个以东人。以东人是谁啊？圣经里面以东人是谁？一定要读创世纪。是谁？是以扫的后裔，是雅各的同胞哥哥。也就是说，他和以色列人可以追踪到同一个父亲，同一个母亲。亲不亲啊？可亲了。但是后面呢，却是一个被节选，一个不被节选，这就是不被节选的那个族裔，后来形成以东人。以东人因为没有被节选呢，但是以东人做买卖做得挺好，所以这个希律就很富有，他就花钱从罗马政府那买到了治理犹太地区的这个官，所以叫犹太王。这个王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几个东方的博士来了，对吧？然后说这希律王一听说，哎，你来干啥？说有颗星星告诉我说基督降生了。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去找着以后回来告诉我在哪呢。如果你是个中国人做犹太王的话，你会不会这么说呢？你会不会说你去找着以后回来告诉我在哪呢？会吗？你不会，因为你对犹太历史没兴趣，你和雅各没关系。但如果你是希律王呢，你就非常感兴趣，因为这还了得呀、啊！这追踪上去，这样下来，如果基督要降生的话，那旧约说的都是真的话，这还了得呀、啊？这是天大的事儿啊！所以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基督降生了，把这一年生的左右上下加减一，所有的孩子缺啥的，他是不是做了这件事？他知道这个人物出生的重要性，这就是他的背景造成的。这个王呢，大概执政期是公元前的37年到公元4年。那么耶稣出生在哪一年？大概在公元的之前的4-5年左右。这个怎么说？不是公元0年是基督降生年吗？是，没错。但是因为当时的计算上的一些误差，所以中间有差不多4-5年的误差。用今天的公历准确计算，耶稣的出生年月是大概年份是在公元前的4-6年左右，不是0年。犹大王就是希律，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说，当时的犹太的这个宗教历史，说有一位祭司叫撒加利亚，这个名字挺好，神纪念。这个祭司呢，有个太太是亚伦的后代。亚伦是谁啊？摩西的哥哥，对吧？我们知道亚伦是摩西的哥哥，所以是祭司家族的遗传下来的。哎，然后娶了一个太太，这里面你会发现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年龄大了没有孩子。这圣经讲东西很简单嘛，这一句话就讲明白了。但是你会说呢，作者是谁呢？路加，路加是医生，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出现一些专业俗语，说以利沙白不生育，这是个专业词汇。这个词汇我是最能明白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人不生育的时候会使用这个词吗？我们彼此平时交流的时候不太使用这个词，这不是一个口语，是一个专业俗语。严格的讲，这里面有学术上的一些背景，说不生育意思就是可能是太太的原因，可能是丈夫的原因。如果说不怀孕，那是太太的原因，不是丈夫的原因。明白没有？这是学术上的用词， 所以搞学术的人一读这个词就知道原因是什么。普通人一流行说不生育，反正不生育就不生育，谁管他谁的原因呢？但陆家是一个大夫，所以陆家讲话很严谨，他也不知道谁的原因，总而言之两个都没孩子，所以使用了一个专业词汇。这些词汇你只在陆家福音能够读到，其他福音书里读不到，因为他们不是大夫。好，所以这一章这一节基本概括告诉我们世界发生在哪，谁掌权，什么状况。那么撒加利亚呢，在这个圣殿里面作为祭司，他在供职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天使出现在他的面前，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你的祷告呢神已经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白呢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好，现在你看这里边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们说，你们两个要生一个孩子，名字都给你起好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名字，一会儿我们会回过头来再给大家介绍为什么陆家要特别写这一段。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结束以后呢，会给大家有张表格来总结一下这个。那么讲完这事儿呢，如果你是当时的撒加利亚，你会怎么想？你感到很害怕，这很正常的，对吧？本身天使出现在你的面前就不是一件非常让你感到振奋的事，一般都会很害怕，因为人不圣洁，只要神的天使一出现，人就有点害怕了。哎呦，坏了，做错什么事了？就像今天一样，老板突然到你的面前来召见你的时候，你的第一感觉是咋回事？哪地方没做好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有点害怕。但是害怕是害怕呢，他心里面还对这个孩子还是蛮盼望的。圣经没记载他怎么祷告的，再说他的祷告神听见了，所以他就说：“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欢喜快乐。”我这好像是我这转对吗？然后说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从母腹里面神的灵就与他同在，他要让以色列人回转。注意这一句话，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我们中国人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一般都读不明白，为啥来写这些话？因为这是旧约里面的预言，也就是说旧约曾经说过有一个人要像以利亚一样作为你们弥赛亚的领路人。哎，所以这个地方特别陆家说有一个人，就这个约翰，他是以利亚的能力和心智，行在主的前面。所以这些话不是都和旧约应验一样吗？然后说他要叫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从义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简单的这几句话告诉我们里边说旧约曾经说过那些东西呢，现在来了，来到我们眼前了。那么旧约是哪本书说的呢？马拉基书，也就是我们圣经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到，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父亲，免得我的咒诅行遍全地。这是旧约说过的话。现在呢，突然有个先知站到撒加利亚说，这个孩子将来就是这个人，高兴不？高兴还是困惑？高兴还是困惑？困惑吧。其实你是悲喜交加，高兴的是天使跟你说话，你没做错事，告诉你要生孩子了。比较悲的是，哇，我的天哪，这孩子长了要怎么整的？我拿他吃不准了，这孩子将来到底怎么样呢？因为跟你讲这件事都是大事，他让儿女的心归向父母，让父母的心去归向儿女，他要预备主的百姓。主的百姓指的是谁啊？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是那么容易去预备以色列人去做某些事情， 如果你从历史上看的话，今天也不然，对吧？不是那么容易的。从此这个话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的百姓没有预备好，要做好多事情，而这个孩子将来会肩负这个使命。好，我要是撒加利亚的话，我害怕，我又高兴有个孩子，但是我心里边还是有点嘀咕，这事能成吗？这玩意儿，因为我也想一想，我多大年龄了，对吧？还要生一个孩子。撒加利亚就问了一句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因为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岁已经老了，我凭什么想到？他是想要干什么？他是想让天使给我一个证据，说你给我一个证据，让我就知道说啊，这孩子肯定能来。给不给这个证据啊？给，神给，但不是撒加利亚要的那个证据，不是他想要的。然后天使报上名来说，我是天使长米迦勒，加百列。加百列是什么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我是另计划，中央办公厅出来的，上面的消息我说出来是准确的。这就是我是加百列，神你给钱的事儿，我这出来都是这样的，我都知道。他是神的天使长，所以他说我跟你说的话你都不信。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别说了，安静等候，一个字都不要再说，因为你说话呢不产生正面作用，所以不要再讲话，安静等候这件事情的成就。所以圣经说，从此以后呢，他就变为哑巴，不能再说话。但是在变哑之前呢，这件事情他已经知道，知道这孩子要生，他知道这孩子名字叫什么，他已经都清楚了，对吧？所以从此以后他不会再说话。但这件事情的影响蛮大。如果你往子杰有这么件事，说我今天不说话了，不说话就不说话了，这个人不说话的事就大了。他是祭司，他从圣殿出来以后不说话了，底下的人就傻眼了，对吧？你要知道他是身份不同。所以当他从这个圣殿出来的时候，底下人一看说，我的天哪，这里面发生什么事了？这玩意儿究竟他在里面见到什么异象了？出来以后不会说话呢？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不能说话，他们就知道殿里面发生了异象，所有的人都知道发生了异象。然后他就打手势，大家都知道他哑巴了。然后他过着日子满了，他就回家了。回家待多少时间呢？怀孕期一般就一年多点，对吧？所以伊丽莎白就怀孕了。当她怀孕的时候，她藏了五个月。大家很多人为啥藏五个月不藏六个月呢？不要问这种问题，我不知道。圣经说五个月就是五个月，你去增加增六个月、三个月没有意义的，五个月就是五个月。他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王，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这是他太太说的话。从这个话里面你可以看到，太太盼望这个孩子已经很久了，对吧？盼望这个孩子很久了，他也认为这个是他整个家庭里面最缺少的，就是这个。他认为上帝给他最大的祝福。好，这是第一个人物，约翰出生的前面的背景，圣经做了这么简单的描述。紧接着下面就描述第二个人物，耶稣。他说到了六个月，也就是伊丽莎白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呢，天使长又来了。天使长米迦这个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就到加利利的一座城那儿去。他知道加利利在哪吗？在以色列北边。以色列不是北边一个湖吗？下面一个湖，中间连一条线吗？像个茶葫芦似的，上面那个就是加利利。加利利就在加利利湖的边上。那说到加利利一座城去，那个地方有个名字叫拿撒勒，一个小城。我们中间有好多读圣经很多的人，拿撒勒是什么意思？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说到那儿去呢，找到一个童女，名字叫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呢，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叫约瑟。然后天使进去跟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然后今天如果一个女孩子没结婚，突然有个天使在你面前跟你说这一句，吓坏了吧？ 他也吓坏了。好，现在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拿撒勒。如果你看一下知道原文的那个希腊文的人都知道，拿撒勒这个词的意思呢是一个杆或者一个杖或者一根树枝，大概就这个意思。原来那个文字就这个意思。为什么要给大家提这个呢？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会增加一些东西，有时候呢我们会忽略一些东西。在民数记里面我们有一段很重要的故事，就是这个腓尼斯人请了一个先知，骑驴的那个先知叫什么，叫谁，对，叫这个先知去咒诅以色列人。这个先知做了好多的坏事，最后说了一句真话，这句话呢就在这儿，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他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出于雅各，有杖心于以色列。这是这位先知一生当中为上帝讲的一句真话，对不对？在我们新约里面好多人都知道有心出于雅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什么意思啊？因为空中有个星星出现了，东方博士看见了，跟着这个星星就找到耶稣在哪了，对吧？马太福音里面记得很详细。那么有杖心于以色列呢，整个圣经研究界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为什么先知讲话我们对前半句 很重视，对后半句不管了呢？其实新约里面拿撒勒这个字就是这根杖。所以为啥耶稣一定要出生在那个地方，拿撒勒是他的家乡，又出生在伯利恒，因为圣经的预言有伯利恒，圣经的预言里面有拿撒勒。所以你这看到圣经里面有时候读的时候呢，不要把它丢掉，也不要增加，该去有的都应该有。所以心会出现，杖会出现，在圣经里面都会这么去走。好，玛利亚听到这个话呢就非常惊惶害怕。圣经这一段故事我们每个人都会背了，因为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演戏，对吧？演这种剧，圣诞剧，圣诞剧里面这词的人，然后就反复思想，说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呢？我估计他想了半天想不透，怎么回事？究竟主与我同在了是什么回事呢？然后天使跟他解释一下，说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点同样的模式和约翰的时候，是吧？天使来告诉他说怎么怎么样的，说这个孩子叫什么叫什么，都跟他搞清清楚楚。也就是 这些东西都得按照旧约预言一步一步往前走，不能随随便便的走。然后他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他，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如果一个人在你生孩子的时候跟你讲这么一段话，你感觉怎么样？我的天哪，这我到底说的什么呀？是不是这感觉？但是玛利亚听到这一句话以后呢，他就知道他腹中的这个孩子呢，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没有结婚。这是一个他心里面的最大的一个困惑。第二，生下来这个孩子呢是至高者的儿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要做大卫的王位，他要是雅各家的王，他的国无穷无尽。换句话说，你从没生的时候就知道我将来会生一个国王，我将来会生一个这个世界上长成权位最高的孩子，就有这个概念在里面。所以玛利亚作为一个最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孩子，听到这个话她是非常害怕非常恐惧。好，然后天使呢给她要有一段安慰的话，因为一个女孩子你跟她突然告诉这些信息，对她来说是有点承受不了。她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天使就跟她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因此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讲得更清楚。然后说 我是主的使女，轻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其实就离开他去了。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模式，怎么回应上帝给你讲话。刚才那个撒加利亚呢，要个证据，对吧？这是给了。玛利亚呢，简单的农村女孩，对吧？一般不会想那么多，不要证据。他就讲一句说，那既这样，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主的旨意成就呗。多简单的回答，对吧？非常简单朴实的回答。好，这一段故事你听完之后，如果你读过旧约的话，你就知道这不是凭空出来的故事。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这个地方又出现好多这个专用词，我们在专用词的时候呢，会稍微停一下给大家一点解释。以马内利，什么叫以马内利？神与谁？神与谁同在？神与我同在。所以这句话里面呢，原文的意思的重心是我，神与我同在。如果神与他同在，和我没什么关系，知道意思吗？神与我们同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神与他们同在，和我们没关系。所以注意这句话，说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呢，是和我们同在的。换句话说，在当时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玛利亚生的这个孩子，将来下来是和以色列人同在的。所以你听到以后，你会感到很振奋。如果你说玛利亚生一个孩子非常厉害，和以色列人没关系，那有什么意义呢？对以色列的救赎没有意义。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些圣经里面这些词，它有好多词是有它的特质含义在里面。说这个兆头已经来了，就是童女生子，不需要结婚，那么玛利亚就是这样一个。好，这两个孩子的出生前面这一段故事讲完了，中间呢有一个插曲，说六个月的时候呢，玛利亚起身呢也去看了一下以利沙白，他们两家是亲戚，因为犹太人近亲结婚很多，所以他两家是亲戚。去探望的时候呢，当以利沙白一进马这个看到玛利亚一来的时候呢，怀中的胎动，胎动其实今天的我们中间好多人生孩子做母亲都知道胎动很正常，对吧？但是在这儿不一样，说一看到玛利亚呢，这个约翰在肚子里面跳，所以他的妈妈就说，在你腹中的这个孩子呢是有福的，在妇女当中你是有福的，妈妈有福，孩子有福。说王主的母在我这里来，只要你的声音一入我的耳朵呢，我腹中的孩子就跳舞。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全部都应验。你会发现以利沙白作为祭司的太太，她对圣经是蛮熟的，对吧？她知道这件事情不寻常，和旧约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相似和吻合。于是呢，玛利亚就写了一场赞歌。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去讲解这些赞美诗、圣歌或者叫赞美诗。我相信在伦总给大家上课的时候讲过好几首赞美诗，其中玛利亚的赞美诗就是一首，大家有机会可以听听他的那个啊。这首歌有一首歌专门是唱这一段圣经，我不去详细去讲了，大家一读就明白。好，现在说再回到约翰要出生了，那么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大家到了这个第八天了，就给这个孩子行了隔离。那么这时候呢，按照以色列人的命名习惯呢，这个孩子应该叫撒加利亚。这时候他的母亲说不可，他要叫约翰，但是他们那时候还是父亲说了算，别人就说那他问问他爸爸叫什么名字才好吗？他爸爸是哑巴还怎么办呢？就说拿张纸让他写写，然后他就写了个名字，说这孩子的名字是约翰。你就知道父母亲都对天使跟他的讲的话都刻在心里面。然后别人就感到很稀奇，那么撒加利亚的口这时候立刻开口说话，舌头舒展说出话来，开始写他的一首赞美歌。 所以你说周围的人看见了什么现象？这是神迹。所以圣经中好多神迹是藏在故事里面的，一读完你就知道当时的人非常惊讶，因为这是一个神迹，说因为主与他同在了。所以这个孩子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孩子，是神所应许的主的引路人。好，撒加利亚的口开了，撒加利亚呢被圣灵充满，就写了他自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从旧约里面引用了好多的经文，实际上就在说清楚说这个孩子将来使命是什么。所以他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死刑拯救，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看到这句话吗？只有祭司能讲这句话，祭司他可以说从创世纪的先知都讲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讲了会发生什么。他说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子人的手，向我们的列祖施行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兰汉所起的事。你会发现撒加利亚讲的这一段段里面呢，他的这个着眼点还是比较窄的，看到这个吗？他说这个人要救我们干啥？要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时候，要救我们脱离当时世界上的被罗马统治的这种局面，要救离我们亡国的这种局面。他的誓言还是，他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你一听这些话你就知道旧约里有出现过吗？以赛亚书都讲过这样的话。所以作为祭司，他把旧约里面先知的预言全部讲出来，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这就是他开口说的话。换句话说，他要在第一次先知那个天使长给他讲的时候他就讲这话，那么多高兴啊，就不要哑了。但是他一怀疑呢，他的话留到现在才讲，我估计他思想了大半年，对吧？好，下面再转移到耶稣出生，说当那日该杀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都要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雄府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那么各城各归，各人各归各城就报名去了。耶稣的家乡呢，玛利亚呢是在 加利利北边，那么当时的犹太王呢是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呢要到耶路撒冷去上户口，用今天的话呢去上户口去报名上册。每个人注册，这时候玛利亚挺着大肚子就去了。这里面出现一个几个人物和时间，一个是该撒，该撒雅古斯都，这个人是谁呢？这是当时罗马的第一个皇帝，也叫奥古斯都凯撒皇帝。如果从历史上看，他的执政时间是公元前30年到公元后的14年。第二个人物出现了，叫叙利亚的雄府。我们现在这一级相当于省级政府，罗马皇帝省级政府叫居里纽。这个人在位的时候呢，他做过两次人口普查，第一次呢就是在圣经里记这一次，大概是在公元前的4到6年的时候，第二次呢是在公元后的6到9年的时候。他这个人口普查之间的间距大概是14年，所以圣经上明明着这是头一次统计人口，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是谁做的呢？省政府做的，也就是叙利亚的雄府居里纽做的，不是犹太王做的，也不是，那么他是这个人是罗马的下面的直属机构。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出生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公元前4到6年。好，那么约瑟呢就带着他的太太玛利亚从拿撒勒下到大这个伯利恒去。到了伯利恒以后呢，玛利亚临产生了一个孩子。圣经简单的记载说，他到了这个伯利恒报名上册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成为因为客店都没有地方。 这些话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可以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都不去管它。注意这几个时间，这几个地方，他从加利利这个拉萨勒要走到伯利恒，这个距离差不多70到80公里的样子，不是特别远，但是走起来也挺费劲，70-80公里的样子。但是这个地方说有一个孩子生下来，放在马槽里，包一块布。今天人把那块布摊的很重要，我认为当时就是一块尿布，很简单，不要太介意。孩子生下来包就是一块尿布。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故事呢，在旧约里面已经讲清楚。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9章6节的时候，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说有一个婴孩要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你们，正确要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些话我们都背得熟熟的，对吧？然后说他的正确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巩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热情必成就这事。以赛亚讲这话的时候，今天这个事情已经实现了。所以为啥路加要选择记载这些故事呢？要告诉所有的读者，耶稣的事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从犹太历史一步一步过来的。好，现在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在哪呢？拿撒勒，在北边的加利利湖这个地区，在这儿。那么伯利恒呢，在死海的边上，中间差不多70-80公里的路程。好，耶稣降生了，我们刚才说预言，旧约的预言有，那么降生以后是不是就悄悄的呢？不，圣经记载了很多，其实马太福音记载的很详细，但路加福音的重点没在那个地方。路加福音的重点说天使要给这个孩子做一个见证，怎么做呢？有一群放羊的人在伯利恒那儿，天使告诉他们说主的荣光要照在你们，牧羊人就非常的害怕。那天呢，那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所以他告诉这些牧羊人说，你们牧羊回去看做一件事。他为什么要告诉牧羊人？好多人耶稣就是牧人嘛，所以告诉牧羊人不一定。那个年代呢，传递消息牧羊人是传递最快的，那时候没有其他的海陆空交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步行往来，那么这些牧人呢不停地在迁移，所以他们是信息传播最快的人。明白这意思吗？好多人说为什么我嗓子那么高，因为我小时候放羊，你要对面那个山头说话你必须高，不高他听不见，对吧？隔着山头说话都是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他只给这些人看，他说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基督降生了，你们去把这个消息传给所有人。他说你怎么知道？去看，有一个孩子在马槽里包着布。所以这些天使就去了，在半路上的时候又发现说不是一个天使啊，一大堆天使，又告诉他们说在那干嘛呢？天使在那歌唱，说地上发生这样的事，天上在歌唱，众天使就在他们的面前唱赞美诗。圣经没说他们唱的什么东西，总而言之是赞美诗。然后这些天使离开以后呢，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吧，这么大的事我们还在这儿待着干嘛，我们去看看呗，对吧？这就是主指示我们的。所以他们急忙跑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就看到谁了？约瑟、玛利亚，一个孩子在马槽里包着一块布，讲的一模一样。他们看见了，就把用这个孩子的事呢就怎么样展开了。所以圣经讲得很简单了，所以凡听见的就非常诧异这些牧羊的人所说的这些话。但这事让玛利亚非常害怕，对不对？玛利亚就把这事藏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回去了， 所有的人看见这事和帖子说的一模一样，就说哇，自高升啊，荣耀归于神。所有的人都在欢呼，欢呼什么？说基督降生了。基督什么意思啊？希伯来文叫以赛亚，希腊文叫基督，是同一个字，两种不同文字的念法。在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在希腊文就叫基督。我们今天的英文叫什么 ？Christ。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译成基督。好，到了第八天了，他的爸爸妈妈带着耶稣去受割礼呢，耶稣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知道名字不是随随便便起的啊，叫耶稣。然后按照摩西的律法呢，孩子受了割礼，然后也奉献给主。我们今天好多孩子，有好多孩童儿童奉献礼，这些礼仪呢都从圣经里面来的，从这个地方启发的。那么按照摩西律法，投生的都应该归给神。所以玛利亚这个家庭呢，也按照这个律法规定，在第八天的时候给他献了割礼，把孩子献给神。好，那么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呢，这个见证还没完。我告诉他，天使的见证、牧羊人的见证、天兵的见证、所有的救援的预言，这些讲完以后呢，当这个孩子呢抱到圣殿的时候呢，圣殿里面有一个人叫西缅。这个人呢，圣经给他的记载说，公义又虔诚，素来呢对神的话有盼望，也一直在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是这样一位人。当这个人一看到玛利亚抱着孩子进去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也就是说，这个人曾经在有过上神的这个意思，说在你死之前你会看到以色列人的救世主。结果耶稣一进来之后，他说，这就是那一位，我可以安然离世了。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前面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人的荣耀。于是呢，他就讲了这段话，他给孩子说，他说，这孩子背立是要叫以色列中有许多人跌倒，与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们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你要是孩子的妈妈，你听到这段话你高兴吗？你会非常难过，你知道这个孩子讲的非常非常不容易。而西缅给他的话说，作为你作为母亲，你的心将要被刺透。如果我们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妈妈就站在下面，这是人间可以说最痛苦的事情。除了这个见证以外呢，还有一位女先知名叫雅娜，她是雅舍支派的一个女先知。这个先知呢也做了一个见证，当她看到耶稣的时候，她说，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讲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就照着主办理了一切的事情，然后就回到拿撒勒去了。这是一个先知给他做的见证，说这个孩子就是基督。有很多的见证。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住在犹太区里面？犹太孩子到12岁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礼仪叫成人礼。我从去年到今年，我儿子不停地参加这些东西，好家伙，他们很是重视这个。这个是犹太律法。那么耶稣到12岁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成人礼。成人礼干什么？他们去耶路撒冷参加一个逾越节日。那么成人之前呢，孩子是跟着母亲的；成人之后呢，孩子应该跟着父亲。也就是说，这个成人礼的重要分界线就是说，12岁以前孩子是跟着妈妈的，12岁以后孩子是跟着父亲。这是有成人礼的关键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故事记载说，玛利亚和约瑟带着耶稣12岁呢上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一起走的，妈妈带着回来的时候呢，他 当然觉得孩子丢的耶路撒冷了，为什么会丢呢？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呢，妈妈认为该跟着爸爸，爸爸认为他已经跟妈妈走了，所以谁都没管这事就走了。到走到第一站休息的时候，发现耶稣没在，赶快跑回去找。这时候他的妈妈讲了一句话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呐、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当然作为父母亲，孩子丢了很伤心了，对吧？然后耶稣回答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是有双关语，一个简单就是说，这句话说我12岁了，我应该呢和爸爸在一起，以爸爸的事情为念。另外一件双关语就是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除了肉身有个爸爸约瑟以外呢，他还有个天父，所以他应该住在天父的殿里，或者说他从现在开始应该以他的弥赛亚身份来执行上帝给他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双关性的回答。他说了这话呢，如果是一般人说，那么别管我了，我以我父母一点待在圣殿就得了，耶稣没有这么做，他顺服他的父母，跟着他的父母回去了。圣经上用了一个字叫顺从。然后很简单的说，他的声量和他的智慧不断的在增长，和他的年龄一起的增长，所以他长得挺成长挺快。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孩子大概比较一下，因为这两个孩子很重要，一个是一个引路人，怀孕的时候天使告诉他的，什么时候怀孕，名字是天使给起的，出生的时候都发生了神迹，对吧？哑巴就是一个神迹，童女怀孕也是一个神迹。然后出生的时候呢，撒加利亚的口开了，然后天使天兵给耶稣做了见证。预言圣经里面，马拉基书预言了约翰，以赛亚书预言了整个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还有牧羊人的见证，有敬虔的西缅的见证，有先知亚纳的见证，所有这些见证都讲一件事，耶稣就是基督，是吧？很简单吧。好，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主要信息我们给大家拿出来，故事很简单，大家很熟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每一段故事的后面都有作者的用意。作者写这一段故事就要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起头是怎么来的，不是一个新东西，是犹太旧约历史的延续，是旧约预言的实现。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基督，就是弥赛亚。很简单吧，这就是路加的第一个作业点，他从这个地方开始给律师提供证据。充分吗？非充分。好，我们大概今天呢将近50分钟，我还是给大家留10分钟时间供你来提问来分享，好吧？